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
师妹，我们昨天刚聊完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今天就看到一个很值得思考的案例。
什么案例啊？
12月中旬，杭州有个金融平台出了问题，不少投资者的钱拿不回来了。这个案例特别值得我们注意，因为它跟一般的高息诈骗很不一样。
也不是高息诈骗，那是什么情况？
这个平台年息只有 4%到5%，算是相当保守的收益率，而且成立的时候是有省级政府文件批准的，股东里面也有国有背景的机构，
听起来应该很稳妥啊。
对，很多投资者就是这么想的，但最后还是出了问题。这就是我们昨天谈到的，为什么纸面的承诺并不等于真正的拥有。
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简单说，这个平台成立的时候确实有省级背景，也有国有机构参股，但在过程中股东结构悄悄发生了变化，原来的国有股东逐渐退出，换成了其他的经营主体，可是对外的宣传平台的名称都还是用原来的样子。
投资者不知道吗？
大部分人不知道，因为有明确的通知，平台也还在正常运作。等到年底出问题的时候，大家才发现原来背后的经营主体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
这就是昨天说的 APP 里的数字可以一夜消失。
完全正确。这些投资者手里有什么？有电子合同，有 APP 里的数字，有各种承诺，但当问题出现的时候，原来的机构说我们已经退出了，平台说我们只是中介，接手的公司说我们经营困难，最后没有人负责。
那为什么会这样？
这就要谈到一个更大的背景。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环境确实面临不小的压力，很多地方的财政都比较紧张，甚至连公职人员都面临减薪或者裁员的情况。
公务员也减薪？
对，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，这说明地方财政的压力真的很大。当收入减少，开支又不能停的时候，就需要想办法开源，而有些做法可能就比较不那么透明。
那这个案例只是个案吗？
这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想提醒的，这个杭州的案例可以说是亏爆一般，就是从一个小地方可以看出整体的趋势，在2026年类似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。
为什么会越来越多？
因为财政压力不会突然消失，房地产市场还在调整，土地收入也在减少，但该花的钱还是要花，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一些不太规范的操作。
那投资者该怎么办？
这就回到我们昨天说的核心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这些平台上的数字说到底只是电子记录，如果经营主体改变，如果平台出问题，这些数字可能就归零了。
因为实体资产真的很重要。
非常重要，黄金白银在你手里不会因为公司改组而消失，不会因为平台关闭而不见，也不会因为股东变更而受影响。这不是我们在推销什么，这是从这些案例里面学到的教训。
但很多人可能会说，我的平台有省级背书，有国有机构啊。
这个杭州的案子当初也有省级文件，也有国有股东，但纸面的背书在关键时刻可能变成废纸。真正能保护你的不是别人的承诺，而是你手中握得住的食物。
师兄，我知道你今天特别想对中国大陆的听众说些什么。
对，因为我们最近注意到有不少简体中文的评论，显示有中国大陆的听众在关注我们的节目。今天这一集我们特别想对这些朋友说几句话。
什么话呢？
如果你在中国大陆，或者你的亲友在那边，现在就是重新检视资产配置的时候了。特别是那些看起来很安全的平台，那些有背书的产品更要多留个心眼。
那具体该怎么做？
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实体资产和纸面资产的根本区别。纸面资产依赖别人履约，依赖公司不倒，依赖承诺兑现，但实体资产特别是黄金白银，他们就在你手里，不需要任何人替你保管，不需要任何平台替你记录。
这确实是很大的区别，
而且在经济不确定的时候，这个区别会更加重要。因为当财政压力大的时候，当系统面临问题的时候，首先受影响的就是那些纸面资产。
那如果已经投资了怎么办？
如果可以，就逐渐把一部分资产转换成实体，不一定要全部，但至少要有一部分实体资产在手，这是一种保险，是一种防护。
听起来很有道理。
其实我们今天谈这个案例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提醒大家，不要成为下一个投资者。
下一个投资者？
对，在这个杭州的案例里，有不少投资者在平台门口表达诉求。有位年长的女士举着牌子说，我想活下去，我治病的钱都在这里，还有妈妈说孩子上学的钱都没有了。看到这些画面真的很令人心痛。
确实很心痛。
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些不是要制造恐慌，而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准备，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才发现自己的积蓄、治病的钱、孩子的学费全都变成了拿不回来的数字。
提前准备真的很重要，
而提前准备最重要的就是理解实体资产的价值。在经济环境复杂的时候，在财政压力大的时候，在各种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，手中握得住的实物才是真正的保障。
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可以总结一下吗？
好，第一，这个杭州的案例让我们看到，即使有省级背景、有国有机构的投资，也可能出现问题，纸面的背书在关键时刻可能变成废纸。
第二，
这个案例可以说是亏爆一般。在2026年，随着经济压力持续，类似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财政压力比较大的地方。
第三，
这就是我们昨天说的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的最好证明。电子记录可以消失，公司可以改组，承诺可以违约，但实体资产就在你手里。
第四，
对于中国大陆的听众或者有亲友在那边的朋友，现在就是重新思考资产配置的时候，逐渐增加实体资产的比例，特别是黄金白银。
最后，
请把这个讯息分享给你的亲友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家人朋友，在经济环境复杂的时候，多一个提醒就多一分保护。我们不希望看到更多人举着牌子说，我的治病钱都没了，孩子的学费都没了。
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，
而智慧告诉我们，在金融的世界里，表面的光鲜和实际的保障往往是两回事。真正能保护你的，不是别人的承诺，不是漂亮的文件，而是你手中握得住、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实物。
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。
对，但我要再强调一次，如果你的亲友在中国大陆，请务必把这个讯息转给他们。亏爆一般，从一个案例可以看出趋势，2026年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情况。提前准备配置实体资产，这是保护财富最基本的方式。
拜拜。
记住，能触摸的才是真正拥有的。